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天天，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们说到这个生命啊，是上天赐给我们最丰盛的礼物，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出该有的丰盛呢？很高兴每次在节目当中可以和你分享许多关乎生命的话题，也让我们一起迈向更丰盛的人生。那么今天小故事大启发，天天要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啊，很特别，我们要先从一幅画开始谈起。这是达文西所画的《最后的晚餐》。听说达文西啊，花了20年才完成这幅画作。就来听听这则故事吧。
这个故事是达文西的一段轶事。对于我们来讲，都很熟悉达文西的画作《最后的晚餐》。这幅画作也是历史上被复制最多次和销售最好的艺术品之一。而这幅画达文西花了20年才完成，因为那个时候要找到可以当他模特儿的人非常困难。事实上，他连开始着手画作都有困难，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可以代表耶稣的模特儿，一个能够在脸上呈现出纯洁、高尚和最可爱感觉的一个人，而且那个人必须拥有独特的人性美。最后呢，他找到一位年轻人具有这些特征，而那是他第一个画出来的人物。之后他就去寻找12使徒，他一次画完只留下犹大的位置，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模特儿，那个必须是一个年纪成熟、脸上呈现出背叛和贪婪表情的人。因此那幅画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没法完成，一直到他们告诉他有一个可怕的罪犯被逮到成为阶下囚。达文西就跑去见那个人，发现对方正是他想要完成作品的犹大形象，所以他就请求市长让这个囚犯当他的模特儿。市长知道他的名声哦，所以就很乐意的接受，而且下令把囚犯带到画家的工作室，用锁链捆绑着，并且有2位保镖跟随着。作画的过程中，囚犯没有表现出任何被选中当模特儿的情绪，而是完全维持着安静和距离感。最后，当达文西很满意自己的成果时，他就叫那个囚犯过来，让他看看那幅画。囚犯看到画之后，非常的惊奇，当下就跪下来哭。达文西很惊讶，问他：你为什么哭呢？囚犯就反问他说：达文西大师，你不记得我了吗？而在仔细审视过对方之后，达文西回答：哦，没有，我没见过你。那个囚犯一边哭一边请求上帝的原谅，然后说：大师，我就是你19年前挑选来担任这幅画中的耶稣的模特儿啊。
19年的岁月竟然让一个人从仿若耶稣的面容转变成仿若犹大的面容啊，这当中的差异是多么的大。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每天照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面容有什么改变吗？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是圣经里的话，更是非常确实的提醒呢。我是天天，你现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继续和你分享单元小故事大启发。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从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哦。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就送给柏拉图一把很精致的椅子哦，当作礼物，表示对他的肯定。几天过后，有一群人呢，就到柏拉图的家里面做客，看到了那张这么漂亮的椅子，然后就问他说：哎，这个椅子是从哪里来的？ 这时呢，有一个人啊，忽然跳上了那把椅子，疯狂的乱踩乱跳，一边嚷着说，这个椅子代表柏拉图心中的骄傲跟虚荣，我要把他的虚荣呢全部都给踩烂。哇，当场呢所有的人包括柏拉图在内全都吓了一大跳。但是不久后，柏拉图呢不急不徐的从房里呢拿出了一块抹布，把那个已经被踩得脏兮兮的椅子给擦干净，然后呢请那位很激动踩椅子的朋友啊坐在那张椅子上，然后就很幽默的说，谢谢你啊帮我踩掉心中的虚荣，现在呢我也帮你擦去心中的嫉妒，你可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跟大家喝茶聊天了吗？亲爱的朋友，我也觉得这个故事真是很有意思哦。柏拉图确实啊，这个嫉妒呢是最可怕却也是最不容易自我察觉的一种人性的弱点，因为人的生命当中呢有这个罪，这个罪呢让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很想要去嫉妒别人或者是批评别人等等哦。但事实上当我们看待一个人的杰出表现的时候呢，应该呢要像看待一件艺术品或是欣赏一幅美丽的画一样，我们要带着品味去欣赏，而不要带着酸味，懂得敞开心怀去欣赏别人的优点跟成就，不要呢总是酸在心里面或者嫉妒在心里面，就充满着愤恨跟不平了。说到嫉妒，圣经里有一句话形容的很贴切很有智慧，他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嫉妒是谷中的朽烂。确实一个心中怀有嫉妒的人不会快乐的，只会变得很偏激而且一事无成，原本美好的人生也会变得朽烂。相对的，如果能够对别人的长处或者成就保持着一种欣赏啦健康的心态，不但呢不会抑郁在心，还会很自然而然的见贤思齐，是一个能够寻求进步的人。要有品味，不要有酸味，让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吧，用这样的胸襟来看待别人的成就，我相信我们也会觉得更加的轻松愉快和美好。如果你想跟天天聊聊，欢迎你写信给我或是进到旧闻之声的留言板啊来分享。最近我有个朋友呢在路上骑摩托车哦，不小心呢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其实也不是他故意要去撞人家，而是这个骑脚踏车的人呢以为说自己骑脚踏车好像就不用遵守交通规则哦，就从这个小巷子呢就突然窜出来了，我朋友也吓了一大跳，但是没有办法紧急刹车啊，因为太突然了就撞上去了，结果那个骑脚踏车的人就说要告他，他们也叫了警察过去啊，就做笔录啊什么的。事后警察呢就讲说，哎，其实骑脚踏车的呢不应该从巷子里面就突然这样窜出来哦，其实这也是违规的。事后那个骑脚踏车的人呢才没有真的去告我的朋友。那讲到这个告不告的问题啦，打官司哦，其实对现代人来说打官司蛮普遍的，不知道你对于打官司哦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打官司呢？今天空中留言板我们来听听小鹿的分享。
我发现啊，现在的人好像很喜欢打官司耶。记得以前呢，我的车子半夜里被不知名的车撞得变形了，白天找不到肇事者，我也只好呢自己乖乖地掏出钱来去修车了。也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年轻的孩子，他在路上撞了我的保险杆，我连下车都懒得看，只开窗对他说：“嘿，小伙子，下次开车要小心啊。”他道歉完也就没事了。但前阵子我的儿子开我的车呢，在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撞了一部计程车后面的保险杆，保险杆上面有两粒呢 比芝麻还要小的痕迹。我的儿子主动的去找了司机向他道歉，但是生气的司机照了一堆的相片，还找了警察来看，更带着我的儿子呢到警局去做了笔录。没多久，他带我的儿子到修车厂，说他要把整块的保险杆换掉，更要求要赔他一天的营业损失费。我的儿子傻眼了，我想这也是给他上了一堂人性学吧。最近我的好友在花莲送朋友到火车站的路上呢，撞到了一个借了车来花莲玩的年轻人，他带了朋友快速的从上坡呢没有减速就冲了下来，撞伤了击剑的那一位朋友呢发现我这位朋友的车子正好呢也是压在黄线上，所以呢他就要求要索赔250万的台币。我的朋友是从事公益的一位收入极低的工作人，先生呢是水电工。我看了一下他索赔的明细呢，单单是精神损失就要100万。另外呢，他因为他的家人要陪伴他去医院，妨碍到家里正在装潢的进度，损失也要求要20万。最近我的好友呢，在数次的调解委员会上，一直被对方的父母亲责怪他没有诚意。从花莲赶到台北来看这一位受伤的孩子数次，也打电话道歉数次的朋友，他很无奈地问那位母亲，难道现代人所谓的诚意只能用钱能够来代表吗？经济不宽裕的他也只好上法院被告了。好笑的是，我这一位朋友还自己幽默地说，因为他每天呢早出晚归的为公益奔波，日子过多了实在很累了，他也很想住进监牢里休息一下。哎，人心啊变得好贪婪哦，动不动就要索赔，动不动就要精神赔偿。下一次我开车可要更加当心了。
现在很多人呢，可能为了一些旁枝末节的小事情啊，动不动就兴师问罪啊，最后呢就打上官司啊。而现在呢，为什么很多的官司案呢，就像小鹿说的人性的贪婪啊，希望呢能够从别人的身上呢夺取一些利益。这样一个打官司的社会文化呢，跟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个爱的文化呢实在很不一样。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透过这节经文呢，上帝告诉我们如何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这时代的光景，不要以恶报恶，要有一颗与众人和睦的心。好，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分享到这里了，祝福你喜乐平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有谁谦卑，谦卑向我主，舍弃神的形象，成为人样式，他虚己卑微，完全的顺服，在十字架上流血。